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何锦丽星期二敦促各国捍卫受到中国挑战的南中国海领土完整和航行自由，并且说华盛顿将会推动一场国际运动，反对在争议水域的不负责任行为。何锦丽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但当他强调美国支持菲律宾这个条约盟友的时候，是要面对南中国海的恐吓和胁迫，这个显然指的是北京。他是在一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舰上发表讲话的。该艘的巡逻舰停靠在西部岛屿巴拉望省的公主港，该省位于争议水域的边缘。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访问是何锦丽在星期一在马尼拉开始的为期两日访问的最后一站。他星期一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进行了会谈，他列举了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该地区，特别在繁忙的南中国海水域的深远的利害的关系，呼吁作出广泛的努力，力争保障争议水域的商业畅通无阻，以及航行和飞越自由。何锦丽说，美国必须坚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畅通无阻的合法商业流通、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他说将会继续团结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反对非法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说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某个地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国际秩序就会在任何地方受到同样的威胁。在他访问巴拉望岛之前，又爆发了新的对抗。菲律宾海军声称一艘中国海警船强行抢回了中国火箭的碎片，当时菲律宾水手将火箭的碎片拖向菲律宾控制的岛屿。小马科斯对记者没有详细说明他倾向于就这个事件向中国提出外交的抗议。他补充说他希望得到澄清，因为中国否认强行夺取了这些碎片。中国政府在星期二说，在过去三星期，中国发现了超过253,000例新冠病例，而且每日的平均病例数还在上升。这个为试图放松防疫措施以减少经济损失的官员是带来了更多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本月较早时候承诺，将会通过更加灵活的防疫的措施来到减少他们清零政策造成的干扰，但是最新的一波疫情令到这个再次变得困难。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城市封锁了人口稠密的地区，关闭商店和办公室，并且命令工厂将员工与外界隔离。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中国低迷的商业活动可能会损害本来已经疲软的全球贸易的担忧。官方媒体中新社引述中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的话，是表示过去一星期平均每日有22,200例的病例，是前一星期的两倍。该局的发言人胡翔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有些省份面临三年来最严峻复杂的局面。中国政府出台目的在于为严厉的防疫措施松绑的20条防疫新规之后，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感染病例数据突然大量增加，当地政府恢复多轮全员普筛。北京市政当局星期二宣布关闭市内公园、购物中心和博物馆，同时严控线下举行的各种大型活动，包括会议培训、会展、论坛和各类考试。扑而不灭的疫情反弹不单止加剧了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遭受重击的担心，而且都令到期盼中国早日解封的投资者和民众大失所望。中国这轮来势汹汹的疫情反弹正好发生在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目的在于为严厉的防控措施松绑的20条防疫新规之际。20条防疫新规虽然仍然重申要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在实际疫情管控方面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松绑。新规强调优化和精准防疫，以求减缓防疫管控措施对民众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冲击和影响。路透社在报道当中说，中国境内新一波疫情泛滥是对20条防疫新规的严峻考验。乌克兰安全部门星期二说，他们对基辅一座历史悠久的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进行了突击的搜查，以打击涉嫌俄罗斯特种部队的颠覆活动。这次的突击搜查是针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基辅洞窟修道院。 突击搜查前冇几耐嘅一次礼拜上边，一个神职人员对俄罗斯发表咗正面嘅评价。乌克兰当局话呢次搜查系因为怀疑俄罗斯可能正喺度进行秘密行动。俄罗斯东正教强烈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进行嘅为期九个月嘅入侵。几百个乌克兰东正教教堂就切断咗与莫斯科管理嘅教会分支嘅联系。乌克兰反情报同埋反恐部门话，佢哋嘅特工正喺度搜查建筑物，寻找任何隐藏嘅武器或者外国公民以及潜在嘅情报。喺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乌克兰当局对俄罗斯东正教发动战争。他说这次搜查是这些针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攻击行动链条当中的有一个环节。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牧首基里尔将俄罗斯的入侵描述为莫斯科与西方之间的一场形而上学的斗争。他谴责星期二的搜查是恐吓行为。洞窟修道院在11月12日举行了一次礼拜，期间一个神职人员被拍到谈论俄罗斯的觉醒，现场有人是唱起了赞美俄罗斯世界的歌曲。另一方面，乌克兰在星期一敦促首都和该国其他地区的居民限制用电，政府正是试图修复俄罗斯袭击对电网造成的破坏。世卫组织警告说，乌克兰几百万人面临危及生命的冬天。美国维吉尼亚州警方正在调查星期二晚间在沃尔玛商店发生的枪击事件，该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切萨皮克市星期三早上说，警方已经确认了死亡人数，枪手亦都已经死亡。当局未有说明枪手是怎样死亡的，亦都没有提供有关枪击情况的很多的细节。在星期三上午是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沃尔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这个悲惨的事件感到震惊。该公司说，他们正在为受影响的人、社区和他们的员工祈祷，他们正在与执法部门密切合作，他们专注于支持他们的员工。这次袭击在科罗拉多州。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美中关系紧张令到中国越来越袒护北韩，免他受到制裁。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榄球队再次涉及国歌风波，香港方面说要彻查事件，北京有可能基于战略考虑审慎应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六名前苹果日报的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而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英国御用大状上诉终审法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经停运接近一年半的香港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被还押接近一年半之后，在刚过的星期二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控罪，但是求情和判刑将会押后至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审讯完成之后，法庭才会择日处理。据控方透露，部分被告将会在黎智英案出庭作供， 而另外，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就国安法案件代表抗辩，被上诉庭驳回之后，律政司在星期二正式向香港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排期在星期五的早上处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一年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包括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和前社论主笔杨清奇，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早前被分拆成两宗案件处理。被还押接近一年半的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星期二即是11月22号朝头早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出庭答辩。警方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荷枪实弹、身穿反恐背心的警员戒备。这宗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大批市民到庭旁听，法庭的旁听席亦都坐满各被告的家属和前同事。各被告被带入犯人栏的时候，旁听席的人士向他们挥手，林文忠举起大拇指回应。六名被告被看守他们的七名惩教署人员分隔就坐，由于犯人栏空间狭小，杨清奇和张剑雄被安排坐在前排的位置。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六名被告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同意控方宣读的案情，另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就全挡法庭。控方透露，部分被告将会在黎智英国安法案件作供，包括张剑雄。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陈佩敏和同案另一被告亦都会作供，连同早前控方透露的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估计黎智英国安法案件至少有四名污点或者是特赦证人作供。本案的六名被告需要等待黎智英案审讯完结之后，法庭再择日求情和判刑。根据港区国安法第29条，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可以判监禁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严重者需判五年至十年的刑期，情节较轻者就判五年或者以下的刑期，罪行重大者可判终身监禁或者十年以上刑期。控方表示打算呈交案例给法庭参考。法官杜丽冰表示，国安法是崭新的法律领域，希望各方协助法庭量刑。辩方就表示案情较为复杂，估计需要一日求情。六名被告认罪之后，法官宣布各人罪名成立，散庭之后被押解返回监狱等候判刑。期间大批警员封锁高等法院外的行人路和一段马路，亦都有荷枪实弹的反恐特勤人员护送囚车，亦都有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呼加油等的口号。57岁的香港市民 Marsh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理解六名被告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因为各被告已经还押接近一年半，而这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根本就是荒谬的这个指控，但是认罪可以理解咯，如果无了期这样还押，不如快点了结咯。
Marsha 又表示，过去接近一年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传媒相继停运之后，他认为香港已经没有公信力的传媒报道事实，他主要是看国际传媒获取资讯。Marsha 又表示，他的仔女已经长大，没有后顾之忧，他不会选择移民，他又希望留在香港支持因为社运被捕入狱和等候审讯的人。
我啲细路大晒啦，冇嘢顾虑咯。如果我哋咁嘅人都唔留喺香港，就会俾佢洗晒牌噶啦。即系我哋会变成全部系中国人噶啦。我觉得要仲要有人喺度支持我哋被捕啊，而家等紧审讯啦嘅人咯。
据控方案情指出，《苹果日报》是香港具有广大公众影响力的刊物，而创办人黎智英由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开始，不时公开宣扬他的政治立场和表态，包括透过《苹果日报》作为平台和参与示威活动等等。控方表示，港府在2019年3月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之后，引起社会热烈讨论，同年6月9号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展开了反修例风波。虽然港府宣布暂缓和撤回修例的建议，但是仍然没办法阻止示威者持续作出暴动、非法集结等的犯罪行为。控方列出超过150篇涉案文章，刊出的日期由2019年4月1号至到2021年6月24号，即是《苹果日报》出版的最后一日，内容针对中共和港府，呼吁市民参与示威，煽动对警察的仇恨，和提倡以暴力手段、滥炒等的方式抵抗北京中央政府。控方列举的涉案文章包括多篇法庭报道，包括终审法院拒绝黎智英保释的法庭报道。控方认为这些文章表面上是报道，当中引述黎智英还押期间有高血压和牙痛等的问题，被拒绝保释的时候和家人道别等的情况，背后的目的是引起公众对黎智英的支持和同情。案情提及的外国势力包括黎智英经常在社交媒体 Twitter 的账户转载苹果日报英文版的内容，并且以标签即 tag 的形式和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的政治人物互动和沟通。控方又表示，黎智英会召开饭盒会讨论和指示苹果日报的出版决策。六名被告是高层人员，在苹果日报担任要职，部分人是饭盒会的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苹果日报被利用作为发布煽动言论和勾结外国势力的平台，也都应该知道黎智英的政治理念，但是仍然和他作出串谋的行为，形容黎智英是主谋，六名被告就是和黎智英串谋。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已经被还押接近一年半，公众会理解他们认罪的处境。
其实我想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正常都知道，如果是控方未准备好就不应该提出个检控。但是他现在因为防范之名就拖押的时间相当长，即是给人的感觉呢，就算不講你頭先所講的那堆罪證的時候呢，都俾人個感覺呢係好似拖到上你認罪為止。咁我哋睇返喺今年年初四人殺人案嘅時候，羅德全法官或者係喺呢個初選案杜麗冰法官呢，都有類似嘅講法，就係話拖嘅時間其實太長，你變咗個法律程序延誤呢，對其他人都造成不公平。咁呢個一個客觀大家嘅觀感，甚至乎之前律師會會長陳達永都講啦，即係審訊前已經失去自由，對被告人唔公平。所以你話今日佢哋認罪，我諗好多人都會諒解，就喺一個咁長時間底下咧，即係都係相當之煎熬。
谭美德表示，控方对黎智英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提出的指控，可能对学者和时事评论员都构成压力，担心分分钟都会出事。
他现在举个指控，有时我看回的时候，我想都不是只是苹果高层会出事的，甚至乎我们做学者的话，又或者是做一些的时事观察的，分分钟都会出事。因为你在 Twitter 上面去转载文章啊，去 tag 一些政治人物，咁大家你諗清楚一樣嘢，如果唔因為疫情嘅緣故，可能呢一段時間已經有香港唔少嘅學者或者傳媒過咗去台灣睇九合一選舉嘅。咁以往個做法嘅話，大家都會有個轉載啊，會 tag 一啲政治人物，甚至乎一個外國嘅政治人物。咁係咪我哋有勾結外國勢力咧？請問？
谭美德又表示，控方的案情包括有关黎智英的法庭报道和多篇专栏作者的评论文章，他忧虑这次的案例会构成寒蝉效应，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雪上加霜。
咁現在第二件事啦，你所有寫評論嘅文章嘅人喺香港大部分都係用中文嘅嘛。咁現在唔係我去有機會解釋喎，因為你覺得我有問題嘅時候，你已經係奉防範之名，已經令到我咧分分鐘係陷入呢個即係國安嘅牢獄中嘅話，咁我梗係寧願唔寫啦。咁但係你再進一步去寫翻黎智英案嗰度嘅時候，已經連文字都唔需要喎，佢只係事實陳述見到你嘅憤情。或者係一啲嘅你嘅病況都已經係咧係鼓動緊人去支持你嘅話，咁你諗下連寫都唔需要寫啊，即係佢望到已經覺得你係啦。咁你諗下仲有邊個夠膽去寫嘢咧？即係你再加多兩錄緊寫啲字出嚟嘅話，會唔會就變成咗另外一個罪證咧？咁呢個根本上，所以你見到現在即係萬馬齊喑啊，即係用一個內地講法嘅話咧，就不收為過，即係大家根本上咧。就寧願唔講嘢咯，因為你始終都仲要自保噶嘛，係咪？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香港籃球隊近期一再捲入涉及中國國歌嘅風波，咁繼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賽會播出咗反修例歌曲之後咧，籃球世界盃外圍賽事嘅播放中國國歌字幕出錯嘅事件亦隨住曝光。咁兩項賽事嘅主辦方都以技術犯錯去解釋事件。咁事後，香港政府嘅官員反應強烈，聲言要將事件提升到外交層面，但係同時北京咧就選擇低調處理。咁有評論認為呢個同中國目前面臨嘅困境有關。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喺香港嘅報導。
欖球世界盃外圍賽嘅轉播片段，將中國國歌名字錯誤寫成香港反修例歌曲嘅事件，11月19日被媒體曝光。呢一宗中國國歌字幕出錯事件要追溯到今個月6日，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香港對葡萄牙的世界盃外圍賽，賽前播放中國國歌的時候，轉播畫面的國歌字幕出錯，寫成 Glory to Hong Kong， 即是反修例歌曲《願榮光歸香港》的英文歌名。油管欖球頻道 Rugby Pass 亦都一度曾經上載有關片段。香港籃球總會發聲明，對主辦方國際籃球理事會表達強烈不滿，認為錯誤嚴重，對香港聲譽造成傷害，深表遺憾。聲明說，賽事中港隊列隊唱出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但在電視轉播入面，國際籃球理事會的製作團隊製作的字幕顯示出另一首歌的名字。比賽結束之前，港队或者管理团队都无法获悉错误。国际篮球理事会营运广播或者制作团队并没有向任何港队成员或者管理人员查询国歌的名称。港方亦都没有被告知国歌的名字会在转播报道中出现。事后香港篮球总会向国际篮球理事会查询，国际篮球理事会解释是图像操作员失误导致。随后国际篮球理事会在11月18日和19日香港队出赛赛事转播中，字幕是使用了正确的国歌名称。在上述事件曝光之前不到一个星期，发生了另一宗更为轰动，同样涉及香港篮球队的风波。11月13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篮球系列赛第二站，由香港对韩国的决赛，主办机构在奏国歌的环节并没有播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赛场上响起的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而针对阿联酋事件，香港篮球总会查阅过往比赛的录像，确认国际篮球理事会的广播制作人员早在7月23日另一场篮球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汤加的比赛当中已经使用类似的错误字幕。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愿荣光归香港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深入民心。 虽然在今次的体育盛会当中只是播放了一分几钟，但是意义非凡，
构成香港人凝聚民心抵抗中共强权的一个 icon 来的，一个 symbol 来的。因为经历了两次的百万级的大游行之后呢，这首歌可以说得呢已经是深入民心了。在国际社会上面呢，也都因为我们很多离散的香港人，即是自从国安法颁布这两年来呢，都不断继续进行一些呢反抗 的行动，流散在各地不同的香港人，通过这首歌呢是将大家嗰个心情思绪呢是连结起上嚟，使到外国人呢亦都视呢首歌为香港嘅国歌。反正呢就係话呢首歌呢喺香港抗争史上呢是占有一个好重要嘅职位。
主办机构亚洲榄球总会喺赛事结束后喺场馆内公开道歉，喺颁奖礼播放正确嘅中国国歌，并且移除出错嘅相关视频，重新剪接正确嘅中国国歌版本，再上载至社交平台。根据总会嘅讲法，事件系一名初级人员喺网上错误下载歌曲所导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话：有理由相信，一连串涉及中国国歌的失误涉及人为因素。
如果说是一次的误播，而主办单位发觉或者是参与的队伍，
宋国成
话，抗议的话，
如果是一次的误报，主办单位在法国参与的队伍提出抗议之后，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纠正。但是现在是连续几次错误，那就可能是存在人为的因素，用故意误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政治的含义。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信吉就说，目前外界不宜过分解读。
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要这样子无限上纲。
卢信吉说他个人比较不倾向无限上纲，除非真的有人出来自白，说是因为某种因素而刻意出错，否则的话是不宜扩大解释。目前看来只是有技术人员犯了低级错误，而韩国又已经道歉，这个低级错误就不应该继续扩大成为外交危机。港府及亲北京阵营对于国际体育赛场上奏起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反应强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约见韩国驻港总领事要求彻查事件，警方重案组就着手调查案中是否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或者国歌法。香港有立法会议员说，事件不能单纯道歉了事，要对涉事的人作出严惩，若果主办机构和韩国方面草草了事，香港亦都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抵制往后的赛事。有议员就形容事件严重侵犯国家主权，侮辱国家和所有港人，又质疑香港有人借助国际比赛平台勾结外国势力。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这些官员和政客的言行并不是着眼于香港的利益。
这班中共应声虫，凡身是有些涉及到所谓爱国主义的东西的时候呢，这班人就全部呢就争相恐后，担心自己表态不够快、不够坚决、不够忠诚。
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似乎没有港方那么强烈。在11月14日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只是说，注意到特区政府作出了回应，主办机构亦都已经改正并且道歉。台湾学者宋国成说，北京目前正处于高科技困境，对于国歌风波选择冷处理是基于战略考虑。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希望跟韩国 来进行一种，特别是在经济。
宋国成认为，中国希望和韩国展开在晶片领域的合作，因为中国受到美国在晶片方面还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力制裁，尤其韩国是晶片大国，中国希望透过和韩国改善关系打开缺口，通过中韩之间高科技的合作，希望韩国帮助他提升晶片生产技术。 台湾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卢信吉就相信，在北京眼中，愿荣光归香港被当作中国国歌是茶杯里的风波，北京更为看重的是中韩的长远互动关系。
北京的官员他们着眼于这个外交政策上面，他们
卢信吉说，北京的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希望得到韩国更多友善的互动，不需要透过民族主义或者对质对立去造成多余的风波，所以反而比较冷静，希望营造中韩双方沟通无碍，理解无心犯下的错误，在不影响双方友谊的前提下，双方愿意将事情轻轻地带过。卢信吉相信，北京期望这种友善的基础可以带来往后中韩合作的契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不理国际社会最近的一系列严厉警告，在上个礼拜五再次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令到美国和盟国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议程之外需要举行紧急磋商。与会者强烈谴责导弹发射，一致同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和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当日发射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它的导弹技术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韩联社援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说，射程可以达到15000公里的火星17型导弹采用多弹头的分导式的载具，一旦在目标上空成功完成弹头分离，可以同步打击华盛顿以及纽约。今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今年以来大多数是集中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战争，以及是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北韩极为不甘寂寞，进行了创纪录的80多次的导弹试射。在最新的这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之后，北韩实施第7次的核试验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峰会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都再次敦促中国在压制北韩核威胁的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不愿意在北韩核问题上面有所作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悦在最近的一对一会晤当中都是向习近平提出了北韩的问题，但是分析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则是对此有意完全回避。除了敦促南韩要努力改善和北韩的关系之外，习近平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未有提到北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项目副主任金艾伦表示，他说习近平提到了南韩以及中国在维护半岛以及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根本是未有谈及到北韩的导弹或者是核问题，而且事后中国的官方声明也都根本是未有提到中国和其他的领导人讨论就北韩问题进行，所以这种沉默非常之令人担忧。白宫在拜习会之后公布的简报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峰会期间对北韩的挑衅行为表示担忧，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鼓励北韩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拜登总统还是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有义务要金正恩不要进行第7次核试验，但是同时也都表示并不清楚中国是否能够做得到。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在这个星期三就韩中领导人会谈成果的时候表示，尹锡悦在这次他就任之后的首次首脑会谈上面强调，北韩前所未有的核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内任何国家都不利，并且呼吁中方作为有担当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南韩舆论最近对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面的态度极为不满，朝鲜日报发表社论说，两人的会谈只是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这个时间并不足以就北韩的核问题等3年来 积聚的主要导弹的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另一篇题目为系习近平主席莫将北韩核用于系本身国家的游戏的社论表示，北韩仅仅是今年就违反了数十次安理会的制裁，如今甚至是制出了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张牌，这个是笃定中国会是袒护自己。这篇以中文发表的社论抨击中国露骨地包庇北韩，声称习近平似乎有意将北韩的核用作为是获取自己本身国家安保的利益，没有优劣，而北韩的核至于是南韩直接是关系到生死存亡。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月曾经就北韩的频繁进行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审议，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之下，安理会无法因为北韩被禁行为而加强制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指出，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有13个同意谴责北韩自今年以来的导弹试验，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不遗余力地为平壤是进行辩护。星期五，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对北韩实施制裁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地解决各自关切。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李成贤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要放弃或者是削弱北韩的政权，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根本地缘政治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曾经是经常地发言在北韩核问题上面表现出合作的姿态，可以令到华盛顿满意，有利于双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北韩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合作既显眼又轻松的象征，现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表示，习近平有很多的原因令到他这一次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三针其口，其中包括他直此表明中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要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的请求，这个等于给北韩进行更多的试验是开了绿灯。其他的因素还可能的包括习近平必须面对的是北韩已经是拥核的国家的现实，以及这个可能会令到金正恩对中国的不满，以至于北韩失控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他说，中国确实是有限的影响力，但是他们也都可能会失去它，所以或者这个就是他不想讲任何的立场。虽然北韩的核问题声称为是最近20个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仍然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等等是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北韩一年来空前的挑衅并未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反弹。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就在这个几年之前，北韩的这类行为还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而现时他们一日就曾发射了20多次的导弹试射，而且反应相当之平静，基本上是没有人出声。曾经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助理鲁杰罗表示，北韩之所以如此大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亦都未有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因为中国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制裁，但是又不是真正地实施。北韩知道北京对他们的逃避制裁视而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不单只是针对北韩，还是要针对中国，令到他们改弦更张。他说，即使是目前美中关系越来越恶化，但是中国面对的制裁亦都不会放弃美国金融系统。当他们中国是支持北韩逃避制裁或者保留继续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时候作出选择的事，他们总是选择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而且无论美中关系如何，至今如此，不幸的是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并未有迫使到中国作出这样的选择。自就任总统以来，尹锡悦已经在多个方面挑战北京。前总统文在寅曾经承诺不会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网络，亦都不会同华盛顿和东京建立三边军事联盟， 但是尹石月表示他的政府不应该受到这个三不政策的约束。目前的南韩除了重启萨德，恢复了文在寅任内被取消或者缩减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之外，还是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然后出席芯片四方联盟会议，这两者都被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的组织。针对中国极不满的部署萨德防御系统的问题，尹石月强调这个是一个主权的安全问题，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最令中国不满的就是在尹石月领导下的南韩正在逐步参与到美国主导下的地区防御体系当中。今年五月，北约在西班牙举行峰会，南韩和日本领导人尹石月以及岸田文雄首次被邀请参加峰会，并且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白宫的新闻稿将这次的会谈形容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声称三位领导人在会上面讨论了加强整个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在这个星期再次举行的三边首脑会谈之后，拜登透露说除了北韩的问题，他还和尹石月以及是岸田文雄讨论了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和平和稳定，并且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南韩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是半导体、汽车、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国，这个使到它成为了对美国以及中国都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尹石月虽然是重启萨德，但是中国已经很难再重拾限韩令。习近平肯和尹石月的会晤当中竭力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声称两国是有广泛利益交集，呼吁加强沟通以及是互信。南韩倒向美国虽然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但是中国的报复亦都可能会令南韩更加倒向美国，并且加剧南韩的反华情绪。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南韩并非在台湾等等的中国极为敏感的问题上面和美国的立场完全吻合，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主要是担心台海冲突会令到金正恩觉得有机可乘。从南韩的角度来讲，北韩问题专家李成贤指出，虽然中国是南韩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美国是南韩的盟友，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同伙伴国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要。他说不幸的是，中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位韩国的问题专家说，但是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加深与激化时候，他相信南韩亦都会开始意识到，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候，南韩是别无选择，只能够是和美国一起走，合作更加是密切。而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在深化美韩关系的同时，尹石月在努力寻求平衡，不想过度逼中国的倒向北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曾经在首尔逗留，而尹石月并未有同这位的议长会晤，被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他是在试图避免冒犯中国。尹石月是佩洛西该次亚洲之行当中唯一未有会晤的亚洲领导人。南韩方面解释说，鉴于南韩总统同来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并非直接对等，而且尹石月正在休假。不过尹石月在那个星期随后会见了中国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尹石月在没多久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批评文在寅在美中之间的立场是过于模糊，但是同时亦都谨慎地说，南韩的安全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中国。他说，我们的防御系统是应对北韩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针对有关南韩目前大幅向美日靠拢而过度压缩对华外交空间的批评，南韩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在11月16号表示，不敢苟同所谓的现政府外交路线对美一边倒的讲法，南韩仍然有足够的对华外交空间。他说，对于南韩来讲，北韩问题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北韩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李成年说，南韩不可避免地要藉着中国的作用来牵制北韩，同时中国亦都利用北韩的各种挑衅 甚至是向南韩发出信号，反对南韩和华盛顿加深同盟的关系，包括半导体或者是供应链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8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大量增加，很多人说这个现象是新常态。美国国安高层和军方将领也对中国可能加快侵台发出了警告。不过在美国的智囊机构一场针对美中或者台海是否有可能在近期内发生冲突的辩论当中，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在一两年内的对台动武可能性不大，但是变数仍然存在，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可能访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代最近都曾经对中国正在加快武力犯台的时间表发出警告，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说，他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星期四11月17号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项目邀请了专家，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活动增加的新常态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或中国与台湾未来一到两年内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假设进行了辩论。在辩论前后都邀请现场及透过网络参与的人士对此假设进行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投票。辩论前投票结果是 68% 比 32%， 不认为美中或者台海发生冲突的票数都是占多数的。在辩论中，同意未来一到两年内美中或者台海可能发生冲突这个假设想法的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官约翰卡尔法。不同意这个假设亦就是不同意未来美中或者台海两岸可能发生冲突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从辩论前几日到星期四为止，在推特上对这个假设议题的投票结果，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是 46% 比 54%， 即是多数人都不同意美中或者台海近期内会发生冲突。在辩论中，卡尔佛提出的论点就是他未有见到任何证据去显示中国对于强迫台湾与他统一有时间表，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为他的合法性有必要以武力去统一台湾。尽管中国解放军一直都在为武统台湾进行准备，但几十年来中国的策略仍然是希望透过非军事的方式达到统一的目标。不过他说可能导致美中自1979年建交以来台海现状无法持续的因素，就包括了台海军力平衡已经朝着中国去倾斜，台湾内部政治认同的发展使到多数人都不愿意在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时间表下与中国统一。美中战略竞争台湾对美国两党吸引力大为增加，成为他们是不是愿意对抗中国的试金石。亦都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美国现在比以往更加愿意打台湾牌，但与此同时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在军事上能够同美国一较长短之后，中国共产党亦都不再有藉口不对台湾领导人的挑衅作为做出暴力的反应。卡尔佛说现在中国解放军已经将台湾周边军事化，几乎每日都有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他们随时都可以让情势升级或者放缓，包括迫使美国或者台湾开第一枪来到承担情势升级的责任。北京现在对于在面对新的挑衅时如何进一步施压有更好的理解，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侵略台湾， 因為中國使用武力是有前提的，幾十年來他對立場都很明顯，就是只有台灣和美國的行動才有可能導致軍事衝突。但是他說，近來美國似乎改變了原先對此立場的理解，開始認為中國對台動武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反而製造了引發嚴重危機或戰爭的動態，無論美國原來的目的是不是要阻壓戰爭。淡江大學教授黃介正則是從戰略軍事行動的操作和決策等層面來提出論點的，認為美中或台海兩岸近期內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不高。他說，在戰略上台海現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拜登政府已經表明不尋求去壓制中國、改變中國制度、不支持台獨以及沒有同中國衝突的意圖。台灣政府亦都表明了維持台海現狀的立場，北京當局亦都重申和平統一是對台灣的長期政策。在軍事操作上，黃介正說，中國解放軍和台灣的國軍已經幾十年沒有打過仗，兩軍領導人和決策者必定要思考一旦發生軍事衝突，沒有現代戰爭作戰經驗的軍隊可能面臨的高風險。此外，無論華盛頓對於協防台灣是採取戰略模糊或者戰略清晰，北京的假設一直都是美國是會介入台海衝突的，因此解放軍必須思考武力犯台可能面對的干預。最後，在決策層面上，黃介正認為，一個已經鞏固了權力的習近平不一定會在台灣更冒進，他的優先事項是要確保永遠執政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或許會同那些可能延緩或者破壞中國夢的因素進行鬥爭，但軍事衝突或危機不符合他要推動的優先項目，因此習近平相信時間在自己一邊，不需要在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為台灣與美國發生衝突。不過黃介正都列出了可能導致美中發生危機或衝突的因素，包括美國釋放出混淆不清的信號，兩軍溝通渠道中斷，對中國政治的不夠理解，以及過於專注威脅而未有給予足夠的保證等。這些都是為什麼拜習會為雙方的關係設置下限十分重要的，因為美中能夠維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將會有助避免衝突，但台北與北京缺乏溝通渠道，在發生意外時如何處理令人擔憂。在卡爾佛及黃介正的正反辯論之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宣布最後現場及網絡與會者投票的結果，不認為美中或者台海在未來一兩年內會發生衝突的比例高達 76%， 認為可能有衝突的只有 24%， 顯示多數人仍是認為短期內美中或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儘管林陽說他自己亦都不認為近期內台海會發生軍事衝突，不過還是有一些變數存在，例如在美國中期選舉過後，如果美國新的眾議院議長要訪問台灣，美中台三方會怎樣去回應呢？對此，黃介正表示，台灣並沒有立場去拒絕這個訪問，不過台灣政府需要從佩洛西的訪問得到教訓的，台灣沒有立場對新議長說，我們不歡迎你，我們有自己的安全考量，我認為我們會對這個可能的訪問做出正面反應，不過我們必須從那個三個月之前八月份的那次情況學到教訓，因為事情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嚴重的。黃介正說，台灣必須與來訪的一方及白宮有更緊密的協調，如果台美關係真的要處於最佳的狀態，那麼台灣作為一個夥伴就應該和美國共同討論所有可能發生的假設情況。另一方面，台灣亦都必須思考如何對北京發信號，表明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訪問台灣，儘管當前台灣政府與北京沒有溝通管道，但他認為這種政治信號仍然非常有它的必要的， 此外，台湾政府都必须告知民众解放军对台湾采取的军事行动，并适时发出警告。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卡尔佛说，如果未来的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他不会同普洛西访问台湾一样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会是在12个月、18个月或者24个月内的第二次。对中国来讲，这个将会成为一个形态，也就是美国政府中与行政当局同等地位的国会最高领导层，总统继承顺位仅次于副总统的议长，今后将会定期访问台湾。他认为这个将会使到中国做出有如当年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时一样的强烈反应，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允许台湾在在任总统访美，违反了1979年美中建交时对中国做出的承诺。所以如果我们开始允许或甚至鼓励和容忍作为美国政府平等分支的国会高层领导定期访问台湾，中方将会提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论点，这个亦都是我们应该聆听，就是双边关系的基础现在已经被美国破坏了。卡尔佛说，可能发生的后果或许不一定会达到战争或者冲突的程度，但它有可能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终止，以及美中和台北与北京之间更困难的沟通，但如今美中之间却没有良好的沟通管道和机制，因此一旦发生危机，他怀疑双方能够通过快速沟通有效解决彼此的争议。另外，对于美国之音问到一些看法，认为在拜习会之后，习近平将会更频繁出访，以凸显笑面外交取代所谓的战狼外交，中国对台湾的做法是否有可能会改变呢？卡尔佛表示，他不会有这个期望的，因为台海动态与中国对台政策有它的根本基础，不会因为一次元首会谈就有所转变，无论这个会谈几咁富有成效。与会的史迪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尽管拜登与习近平在巴厘岛的会谈中试图为台湾议题划出红线，但中方强调反对台独，美方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双方在这个议题上不单止没有任何共识，而且在具体的操作上仲面临很多挑战，近期就有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可能访台，以及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的例子。他说有很多因素实际上都不受到两个领导人的控制的，譬如说明年新的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如果是要决定访问台湾，这个是一个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控制因素，但是中方大陆一定不会因为拜登政府不能够控制他，就会对他的反应要做出微调或者反应更加软弱一些。这些我觉得都是中方不可以控制，就是中美双方都不能够控制的。除此之外，孙允亦都提到台湾下个礼拜就会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他认为届时可能出现大陆所不乐见的结果，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亦都不会因为一次拜习会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看来两个领导人似乎有一些共识，但是从双方的具体用词和官方声明来讲，他认为两个立场其实还是差得很远的。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曾经表示，如果他所属的共和党赢得选举，他将会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如今共和党已经取得足够的席位成为众议院多数党，麦卡锡亦都是被看好的新议长人选。有分析人士认为，麦卡锡如果成为议长，他有可能会在2023年初访问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